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12月18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2020年的新冠疫情大爆发，导致全球经济受到重挫，中国经济则被官媒称赞为逆势突围的典范，实际情况应该如何评估？观察人士指出，美国目前的新能源产业严重依赖中国，拜登入主白宫后，这个问题或将更加突出。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撰文指出，西方国家与中国的太空竞赛正在加剧，应继续为国内企业家和创新者提供支持，以免落败。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蔓延开始，全球经济均受重挫。岁末之际，中国官方称，中国有望成为今年全球唯一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中国官媒新华社周一发文解释，所谓逆势突围、攻坚克难，中国经济凭啥不掉链？不过一些分析报道说，即将或正在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国经济金融风险、控制债务增长过快、国际国内经济双循环、疫情以及美中关系紧张带来的负面影响将是主要关注的议题。那么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到底怎样？真的像中国官方和媒体说的那么好吗？美国之音采访美国马里兰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听听他的分析见解。李恒清你好。
哎，志远你好。
据中国官媒报道，中共中央认为今年是新中国历史上很不平凡的一年，面对严峻挑战和重大困难，我们保持战略定力，准确判断形势，精心谋划部署，果断采取行动，付出艰苦努力，交出了一份人民满意、世界瞩目的答卷。中国将成为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作为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您的看法？
刚才提到您说这个叫做世界瞩目啊，确实现在主要经济体的 GDP 正增长现在是中国是几乎是唯一的。但是人民是不是满意对这个结果呢，我们不知道。是他说哈，我们可以看到在新冠病毒啊蔓延以后，在中国呢又出现了几场非常大的这个自然灾害。而呢中国统计局呢一直称啊，中国农业呢在这种大的自然灾害上，它呢还是屡创新高，创历史记录，经济增长呢不降反增。所以这点呢令人存疑哈。我们现在即使看这个，我们就看呢这个中国呢这个经济哈，我们说我一直在说，我说经济成果不是各界劳动者这个创造出来的，而是统计局和中宣部自己造出来的。像我们可以分析啊，像 GDP, 中国的 GDP 啊，如果我们把它分解开来呢，它应该是包括四个方面。一部分呢是消费，另外一部分呢是净出口，就是出口减进口，还有一个呢就是投资，第四一个呢是政府购买。我们大家都知道哈，随着这个新冠病毒以后，这个世界呢都已经是一个封闭的状态了，所以现在呢这个经济增长呢，就是它的消费部分呢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以后消费呢实际上是一直在持续下降的，尤其是中国。另外一个呢，进出口这部分，刚才说世界呢现在已经冻起来了，就是冷冻起来了，所以呢出口这一块呢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两个部门呢，两个部分不可能有太大的贡献了。那我们现在看更多的是来自于哪儿呢？实际上中国呢应该是这个投资和政府购买，实际上目前呢 GDP 增长的决定因素。这个在过去几年啊，这个中国政府呢对外呢都说呢不想再搞像这个大水漫灌式的这种投资了，但实际上呢现在呢这个投资的规模呢远远超过了2008年。原来号称的这个新基建啊，就是什么这个充电电桩啊、5G 基站啊，这样的是这个 这个现在的固定资产的大的投资模式，但实际上啊，现在是超过 95% 的国政府的固定资产投资呢，还都是集中在铁路、公路、机场、地铁、港口。它现在规模啊，像这个今年三到四月份的时候提出来的这个经济复苏的这个计划当中，就已经提出来五年之内在五个省份就有超过34万亿的投资计划。现在呢，在全国上下已经超过了80万亿。应该说呢，地方政府现在地方的官员呢都在进京呢，到各个部委呢去游说，希望分得一杯羹。而这个下一个呢，刚才讲投资了，现在呢更大一个这个 GDP 的贡献呢，实际是来自于政府购买。政府购买的一个主要的两项，一个呢就是军费。在2020年度中国国防开支预算哈，应该是12,680亿元人民币，这个比2019年增长了 6.6%， 而维稳费明显超过军费增长，应该超过13,000亿。所以这两项才是中国 GDP 的一个最大的正增长的看点啊。从这些呢看来呢，这个中国的经济呢不是说那么平稳，而现在它实际的风险比我们想象的呢要大得多。你像这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就业，从这个2018年以来，现在呢有将近 1.5 亿这个农民工啊，现在呢这个是一个失业的一个状态，或者是隐性失业的一个状态。另外呢，每年都有800到1000万的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毕业生，他们出了校门就进入了一个失业的一个状态。所以在这些情况下，我们看啊，应该说中国的这个问题不像这个中央所提到的，而且呢现在呢应该说中国政府的这个财政收入也是捉襟见肘。所以除了说印钞票发行债券，现在呢中国政府呢还有一个积极财政政策，这一块呢也是通过这个增加政府的这个赤字，实际上这一块呢是隐性的债务。现在目前呢中国的这个政府的官方报出来的这个赤字啊是 3.6%， 那实际上国际社会的这个对政府的这个财政赤字的允许值也就是 2% 到 3%， 3% 就是警戒线，现在已经明显超过警戒线了。然后中国现在呢整体的政府的债务啊现在超过400万亿，面对它的100万亿的 GDP 来说是 400%。所以现在银行挤兑破产啊，债券违约啊，国有企业债券违约，地方政府平台的债券都违约了。所以从这些看啊，应该说中国积累的问题是堆积如山，这个灰犀牛啊，黑天鹅呀，随时都可能引发系统性的危机。所以从这些情况看啊，不真的是越来越感觉到压力。随着疫苗的普遍使用，应该国际社会啊对病毒的控制啊应该是得到了很大的加强。等病毒真的控制了以后，我想这个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这个开始的这个疫情啊这个蔓延呢会有一个溯源追责的过程。到那个时候，我想对中国的政权和经济发展可能是一个很大的负面影响。
那么面对刚才你所说的这些情况呢，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西方经济学者、西方媒体称赞中国的经济成就呢？你的看法？
现在是这样，有几个地方我们必须要说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等啊，他这些数据啊都不是他自己统计的，这些数据都是中国政府提供的，所以呢他们的报告呢实际上没有实际的意义。另外一个呢，像西方的学者和一部分学者和这个媒体呢，他们更多呢是利益驱动。我一直说呢，他们是唯利是图的。从过去的模式来看哈，因为西方的企业他们进入中国市场，面对的是14亿人口，通过呢制造业啊、服务业啊，通过这个生产来赚取利润。但是后来啊，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过去的两年当中，现在制造业在中国投资那些外商企业的制造业现在都在外迁。而产业链呢也现在移出中国，这是事实。而现在呢进入中国的一些外资更多的都是什么，都是金融企业。因为过去呢都是金融企业是在中国是垄断的，只有国有的这些企业呢能够这个大畅通大行其道，但是外资企业根本不可能。那现在呢它对外资呢进行开放了，所以像现在摩根大通啊这些公司 他们现在开始进入中国，而且像摩根大通我所知道的，它是中国认定的样板企业，为了游说更多的外资企业进入中国，所以现在他们已经得到了中国官方的承诺，那就是什么呀，就是只赚不赔，如果赔钱了中国政府会给他们补钱的。另外一个呢，在现在看啊，在这个投资这部分，美国这边呢实行了这个外国投资公司的这个问责法，所以现在呢中国概念股啊现在呢已经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可以看到中国的 IPO 在美国上市的 IPO 是越来越少，可是现在呢都转到了香港，所以现在投行是非常的担心，就是什么，他们赚不到钱了，他们现在呢垂涎这个香港的这个 IPO， 但是呢这些造假的公司，这些财务不透明的公司如果在美国大行其道的话，那美国的投资人呢都受到了，都是在这个等于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境地了。所以从这些角度可以看到哈，那这些 IPO 公这个投资银行这些公司，还有这些金融的这些报刊啊杂志啊，他们实际上更多的这些专栏作者呢实际上是被这个中国呢去各种方式啊把他们都赎买了，他们就是只是为中国要唱赞歌。正像这个前一段时间出的这个狄东升的演讲是说的嘛，这个中国政府呢在美国这边上边有人，有很多老朋友，他自己说嘛，没有钱搞不定的事儿。所以从现在这个角度看啊，西方世界啊目前来说整体来说应该醒过来了，像 87% 的前一段时间的这个美国的一个调查报告啊， 87% 的受访者都对中共持这个负面的认识，更多的人啊都要求要改变不公平的这个市场准入的规则，市场竞争的规则。现在欧盟委员会也已经给新当选的这个总统和现在的议会啊发来了要应对中国挑战的建议书，希望跟美国合作。从这些角度看哈，你说中国的是不是一枝独秀，是不是那么好，不是我们在唱衰中国呀，真的问题丛生。
那么按照您的观察，中国政府对现在存在的这个问题呢采取哪些解决问题的措施呢？有什么效果吗？
应该说啊，中国政府的一些做法就是随意性太大，很多是拍拍脑子就来的。你比如上海自贸区啊，这个上海自贸区呢就是一直呢实际上没有做成，结果他不仅没有把它关掉，反而呢这个面子工程他要在中国呢又连续批了7个，而且呢现在把海南岛呢又变成了一个自贸区，完全的一个自贸区，实际上有什么意义呢？其实没有。最后呢现在不仅不做这种自贸了，不做外向型了，现在转成做内循环了，对吧，大讲内循环，后来又觉得听着不好听，现在又改成叫双循环。从这些地方就可以看得出来。另外一个呢，前几年呢以刘鹤一直在推所谓的供给侧，供给侧提到现在又改成了叫需求了，那现在呢需要又再讲这个需求侧加供给侧，就是在几天前的这个政治局会议的公报就提出来啊，要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注重需求侧改革，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整体系统性的整体效能。你就像这种东西也能讲出来啊，我要看着我都觉得是这纯粹是做这个表面文章啊。所以呢这个你就想啊，到底是供给侧还是需求侧，是吧，我觉得这个很难再讲。另外呢一会儿呢又提这个发展民营经济，这最终呢又还是要做大做强这个国有企业。所以从这些地方啊我们看哈，这个它的随意性呢太多。核心呢，它的核心问题是就像这个报告上的讲的，说这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这实际上是造成它现在的这个我说它随意性特别强的一个核心。它呢要加强政治意识，善于从讲政治的高度思考和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还要提高专业化水平。所以你就想啊，这个这么去做呢，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然后这样的一个做法没有什么，不太可能有什么大的动作。做大根本性改革啊，这 不太可能。然后呢，他一方面我认为他叫无法摆脱这个利益集团的这个阻力，另外一方面呢又担心呢这个改革最后是失去了政权，变得像其他的共产党国家是一样的。
那么如果说中国政府采取的措施方法不行的话，那么你认为有什么可行的方法吗？请简单的谈一谈。
好的，我觉得啊，第一个啊，就是要执政党要认真的守法，遵守宪法，保护公民的合法财产，这点最重要。不能没钱了就去找企业，找企业家，找老百姓加房地产税啊，或者是强拆啊。只有真正的建制法治社会，这个社会矛盾才能够得到化解，那这个社会呢才可能进步。第二点，要尊重企业家的主体地位，严格按照市场规律运作，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执政党要退出市场经营的这个领域，减少干扰。第三一个哈，就是经济工作要按经济规律办事，排除政治干扰的因素束缚，然后要约束政府的这个职能，政府只能当裁判，不能够下场参加比赛。如果有这三点啊，我相信中国人啊是非常聪明勤劳的，一定能够群策群力走出困境。而要只靠一个人来决定一切，那只能走到绝路上去。
最后呢，再补充一点吧，就是近日中国市场监管机构向互联网巨头瞌睡罚款，并发出警告，政府不会容忍垄断行为。12月14号呢，阿里巴巴、腾讯、阅文股价呢都下跌了，均超过 2%。对这个事儿呢，您的看法？
他在表面上说是反对垄断，实际上你看啊，中国的大型企业、央企哪个不是垄断？他们资源各方面都是垄断在一起的。但他为什么不担心他们呢？是因为他们有党的领导，他们都是党的一脉相承的。而这些民营大型的民营科技企业呢，它实际上呢虽然设了党支部，也各方面管控你，但是他还是怕什么？他怕失控，他怕控制拿不到。所以呢，正是因为这个，他采取的办法就是关停并转和打压。所以我想啊，这个呢实际上是背道而驰的。
好的，谢谢你，李恒清。
好，谢谢志远。
以上是美国马里兰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中国近期的出口呈现复苏，显示对外贸易正摆脱新冠疫情的影响。不过分析人士认为，由于全球供应链去中国化正成为大势所趋，这给中国经济带来的负面冲击将逐步显现。与此同时，中国民众少赚少花的消费习惯也给拉动内需带来挑战。
中国社科院最新发布的民调显示，有高达 44.4% 的中国受访民众指出，过去一年内，他们只花了1000元人民币在休闲消费的开支上，也就是说每人每月平均的玩乐基金只有83元人民币，相当于只购买两套麦当劳安格斯厚牛培根堡套餐。对此，部分专家分析，如果对照中国总理李克强于6月份所指出的中国有6亿人口的月收入只有1000元人民币，那么社科院这份民调所彰显的是，中国绝大多数人不仅赚得少，基本开销以外的花费也少，而且贫富差距问题可能相当严重。他们说，这都打脸官方所声称的中国从今年起已经全面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里程碑。此外，虽然中国近期的出口表现亮眼，呈现出摆脱疫情阴霾、经济复苏的荣景，但检视中国所设定之内外双循环的发展主轴，其中在外循环上，中国经济未来恐难逃全球供应链去中国化趋势的负面冲击；而在内循环上，中国内需市场在人民赚得少、花得也少的影响下，如何拉抬成长力道也构成挑战。再加上劳动市场出现结构性的矛盾，以及少子化、人口老龄化和严峻的失业前景，若无法有效解决，专家说，官方要力争在2035年迈入中等发达国家，也就是要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倍增到2万美元，此一难度也非常的高。根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中国社科院上周二发布的问卷调查显示，过去一年内，中国国民年均休闲消费为5647元人民币，其中个人休闲消费开支在人民币1000到3000之间的占 22.7%， 在人民币3000到5000间的占 10%， 人民币5000到10000的占 11%， 11.8% 的人年休闲消费开支超过人民币10000元，但却有高达 44.4% 的人一年的休闲消费开支只有高收入族群的1/10，在人民币1000元以下。如果以此民调结果为样本，放大与中国14亿的总人口对比，这代表有 6.2 亿人每个月只有人民币83元的玩乐基金，也许只能上上麦当劳多买两套安格斯厚牛培根堡套餐，另有 3.2 亿人每年则有人民币3000元以下，相当于每个月大概有人民币250元的玩乐基金，或许可以上上餐馆吃顿中高档的牛排大餐。唯有 1.6 亿的富人族群才有高于平均值的休闲消费，手边每年有人民币上万元的余钱可以花在娱乐消遣上。对此，台湾中经院副研究员吴明泽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从这份民调可以看出，多数中国民众仍着重在基本生活的消费，少有休闲娱乐消费，而且低收入人口的占比仍然很高，再加上贫富差距严重，实在让人很难相信中国已经做到全面脱贫，也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的阶段。他说，
这个大伙说，其实大陆的大部分的人口的所得还是很低的，他所得分配的恶化其实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贫富差距是非常严重的。虽然他的最低工资每年都在涨，但是他的劳动者的所得其实相对的被剥夺感是越来越严重，因为富得越来越富有，劳工的所得虽然在成长，但成长速度远低于那些资本家的一个成长速度，而且物价也在涨。
吴明泽说，333原则是小康社会基本的评估准则，意思就是说，一般小康家庭会将其收入的1/3花在维持基本温饱的生活开销上，另外1/3作为储蓄，最后的1/3则作为生活享受或者休闲娱乐的花费来源。除非大多数的中国人只挣钱不花钱，否则他说，这个民调显示，中国可能有超过60%的人口每年的休闲花费都低于3000元人民币，代表他们过得仅是糊口的日子，实在很难称得上是一个富足的小康社会。因此，在此消费力道下，中国未来要靠扩大内需来支撑其经济，很多分析人士都不表乐观。也因此，中国规划要在2035年迈入中等发达国家，也就是要将人均 GDP 从现行的10000美元水准翻一翻到20000美元。吴明泽也认为这难度相当高。改革开放前，中国在1987年的人均 GDP 只有230美元左右的水准，直到2019年才将人均 GDP 冲到10000美元，这等于花了40年的时间才达到的里程碑。吴明哲说，中国要在未来15年内把人均 GDP 再翻一翻达到20000美元，这代表每年的经济成长率都要维持在 5% 左右。他说，以中国现今的经济体规模来看，依照大型经济体的经验，成长速度通常只会随年递减，因此他说，中国要年年维持 5% 的经济成长相当难，除非中国官方透过扩大政府投资来补足每年成长率的不足处。另外，吴明泽指出，从恩格尔系数也可以看出一个国家是否已经达到富足的程度，该指数代表的是粮食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根据人民日报报道，中国的恩格尔系数已经从改革开放前的大约 70% 的水准降到2019年 28% 的水准，代表整体社会都已经达到了富足的程度。不过吴明泽说，中国的很多数据都经过美化，或者是具有特殊的计算基础，可信度都有令人质疑处。例如，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今年的城镇调查失业率持续下降，10月约在 5.3%， 疫情过后的失业已经渐渐好转，但吴明泽认为这个数据严重失真。他说，
中国是不可能只有6%到7%，应该至少有 10% 以上，直到 15% 我觉得都有可能，因为确切的农村的这个地方也是调查不到的，这第一个。 第二个，现在的大陆的一个外商离开的状况其实是蛮严重的。
在新冠疫情的影响和全球供应链去中国化的带动下，外商退出中国市场的规模和速度如果持续加大，对中国就业市场的影响不可小觑。根据吴明泽的观察，目前中国高校以上之高端人力的失业率比较高，基层的人力则是仍然呈现短缺的状态，失业率比较低。中国目前有两类失业率的数据，一个是由失业者主动登记的数据，但因为大多数人前往登记的意愿不高，因此该失业率数据严重失真。另一种失业率则是根据当局在城镇所进行的调查所取得的失业率，不过只针对城镇就业人口，未记录来自乡村进城工作的广大农民工。因为按照中国当局的解释，农民工即使失去了城镇的工作，也还是可以返乡务农耕作，身份只是从工人转回到农民，因此不算失业人口。在此前提下，中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王长成评估，中国的失业率就算加计失业的农民工，应该也只有在 7% 左右。他说中国的失业率还算温和，劳动市场受到少子化和老龄化社会的影响，人力供给总体来说还是越来越短缺的，尤其就业市场受到产业转型的影响，出现了结构性的挑战。也就是说，因为部分产业转型升级后所需的技能不同，使得有些工作找不到好手，而有些失业者也很难再找到合适的工作。他向美国之音表示，
有工作找不到人的就是他找不到合适的人，那么有人找不到工作，也就是他不能适应这个产业升级啊这一类的新技术发展带来的需求。所以这个结构性矛盾呢，现在目前是中国的劳动市场上的一个主要的矛盾。
王长成说，中国政府已经透过就业培训来提升求职人才的技能，以解决此一结构性的矛盾。针对中国的贫富差距，王长成则说，中国过去靠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策略来带动消费，也因此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因此未来中国要靠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来刺激和带动消费增长。至于如何拉抬中等收入阶级呢？王长成说，一是增加他们的财产收入，二是要透过要素市场化的配置，包括人力、资本、技术和数据的松绑，使其更符合市场行情，而且鼓励创新来增加附加价值，以提升老百姓的收入。股票投资和房地产是大部分中国民众财产收入的最根本项目，但针对房价，根据中国社科院另外一份报告的结论显示，中国楼市上涨神话已经出现了破灭，房价只涨不跌的时代过去了，这似乎为中国人民未来财产收入的可能增长带来挑战。根据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住房大数据项目组在12月初所发布的中国住房大数据分析报告2020显示，已经有20个城市的房价自其历史高点以来的下跌幅度都已经超过了 10% 以上。对此，王长成说他相对乐观，因为中国不动产要大幅走跌的可能性不高。他说一二线大城市的房价有支撑还有涨势，过去三四线城市的确盖得太多，出现不少鬼城，但是他说房地产业者已经受到教训，不会再往这些需求少的城市投资。再加上中国政府正积极号召全国各地学习湖南省长沙市的房产调控机制，会把房价下跌的空间维持在 3% 到 7% 的合理范围。至于中国讨论的十多年的延迟退休政策，今年也似乎有了落地的苗头。对此，王长成说，这主要是为了因应养老金提拨不足所带来的财政压力。他说，延迟退休年龄对就业市场冲击不大，因为老人所担任的职务，年轻人无法马上取代，因此并没有排挤效应。他说，
延迟退休呢，除了这个人口老龄化，劳动力慢慢的越来越短缺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这个养老金呢，支付压力越来越大，因为呢人均寿命在延长。
台湾中经院的吴明泽也表示同意，他说随着人均寿命延长，人只会越来越晚退休，退休金也会越领越少，这是一个全球的趋势，中国也不例外。他说在中国，延迟退休年龄只会放缓人士的升迁速度，但根据他的观察，中国职场的干部阶层都很年轻，所以问题应该不大。不过他也提醒，延迟退休必然会引发极大的民怨。 台湾之前推行军工匠年金改革时的经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
在中国筹备2022年北京冬奥会之际，多个权力组织再次指责国际奥委会无视中国普遍存在的侵犯人权行为，并呼吁国际奥委会纠正错误。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我们香港人、中国死刑关注和国际西藏网络等组织的代表12月16日向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和北京2022冬奥会协调委员会主席、国际奥委会成员胡安·安东尼奥·小萨马兰奇发出一封公开信。公开信指责国际奥委会对中国当局正在实施的广泛和系统的侵犯人权行为视而不见。中国据称在2015年获得2022年北京冬奥会主办权时，对保障人权作出承诺，国际奥委会表示已经收到中国的承诺。上述人权组织要求该委员会提供证据。他还说，中国承诺允许不受约束的报道，并允许示威或抗议。公开信说，几十年来，我们向国际奥委会提交了关于中国严重侵犯维吾尔人、藏人等人权的证据，但国际奥委会没有对这些报告采取行动，而是对中国所犯下的广泛和系统的侵犯人权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公开信说，上述人权组织的代表两个月前代表100多个人权组织会见了国际奥委会领导人，但他们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三个月前，160多个人权团体向国际奥委会主席递交一封联名信，呼吁国际奥委会矫正授予北京2022年冬奥会主办权的错误。最近几个月，国际社会和多个人权组织持续施压国际奥委会，敦促该委员会出于对中国恶劣人权状况的关注，重新考虑允许中国主办2022年冬奥会的决定。国际社会指控中国2008年奥运会以后，在西藏建立了奥威尔式的监视网络，在新疆建立拘禁营，监禁了100多万以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人。中国起初否认这些营地的存在，后来又说他们是培训和教育中心。中国践踏人权的记录还包括在香港制造了多个违反国际法、一国两制和联合国人权宣言的行动，同时试图消除蒙古族的文化和语言，并持续用军事恐吓和地缘政治欺凌台湾，以及大批中国维权律师、女权主义者、民主活动人士以及异议人士被中国共产党威胁、拘留、失踪和死亡。国际奥委会一再声称，他将在政治问题上保持中立，不对东道国的国内政策负责。国际奥委会从2024年巴黎奥运会开始，规定各主办城市必须遵守联合国关于商业和人权的指导原则。然而中国不受这些规则的约束，因为国际奥委会是在选择北京主办2022年奥运会之后才做出了这一规定。
早在竞选期间，美国前副总统拜登就誓言要加快向可再生能源过渡，力争实现无碳发电，并逐步淘汰石化燃料汽车。观察人士指出，美国目前的新能源产业严重依赖中国，拜登入主白宫后，这个问题或将更加突出。
自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阿拉伯国家实施石油禁运，令世界经济备受打击以来，能源独立一直是美国历任两党政府不懈追求的共同目标。随着去年总能源出口60多年来第一次超过进口，美国终于结束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对外能源依赖的历史。特朗普总统今年1月在白宫宣布说，我们独立了，我们不再需要中东石油。 然而随着新能源时代的到来，美国在实现能源自给的同时，却可能正在这一新的领域中陷入对中国越来越严重的依赖，成为美国能源安全潜在的巨大隐忧。美国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杜斯特伯格说，中国不但控制很多关键的矿产资源，而且主导了电池、电动车、太阳能板等终端产品的制造。他说，我们依赖中国提供的资源，使我们向前过渡更加困难。我们可以用新能源，但是得受中国的摆布。曾经担任美国商务部前助理部长的杜斯特伯格说，美国历史上从未在能源领域如此依赖一个国家。国际能源咨询公司伍德麦肯兹副总裁加文汤普森说，从太阳能板到电力动池，中国主导了整个清洁能源的产业链，而且很多新能源技术已经可以不依靠美国，美国对中国控制关键的矿产资源也几乎无能为力。他说，在非洲这样地方有很多中国公司在开产原材料矿产，美国也没有太多的应对办法。美国可以鼓励公司去那里投资，但是这些投资是一个很复杂的矿产，而且当地的环境也有很大挑战，要建立起这类供应链需要很长的时间。美国上个世纪在化石能源和新能源领域的两项发明彻底改变了世界能源格局。1997年，乔治·米切尔首创从致密岩石层中大量开采页岩气，从而开启了一场页岩革命，令美国终于在去年宣布实现能源独立。在清洁能源领域，美国著名的电化学家约翰·古德纳夫因发明钴酸锂等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而在97岁高龄上于去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其开拓性的贡献为新能源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今天从风电和太阳能储能电池到电动电池，几乎所有的新能源发电和充电储存设备都离不开锂离子电池。在新能源电池产业链中，钴是必不可少的核心材料。虽然中国的钴矿产储量仅占世界总储量的 1% 左右，但实际上却主导了这种蓝色金属的全球供应链。全国钴精炼排名前六名企业中，中国企业占五席。国际稀有金属信息咨询公司 Benchmark Materials 的统计显示，在钴精炼加工领域中，中国企业控制着 80% 的市场份额。目前世界上已知的钴矿藏主要集中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钴产量占全世界钴产量的 60% 以上。刚果金的腾克风古鲁姆是世界上最大、品位最高、最具发展权力的钴矿。令观察人士感叹的是，总部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国际矿业巨头弗里波特麦克莫兰公司在2016年仅以26亿5000万美元的价格将该矿卖给了中国公司。由36个市场经济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去年发表的一个工作文件称，刚果金14个最大的钴矿中有8座为中国公司所拥有。在锂资源方面，中国天齐锂业持有世界上目前正在开发的储量最大、品质最好的锂辉石矿产澳大利亚的格林布什矿的 51% 的股份。而中国另一家锂电集团江西赣锋锂业在官网上的资料显示，该公司在澳大利亚、阿根廷、墨西哥、爱尔兰等国家持有7处优质矿源，全世界锂产能第一。目前锂电池的负极主要材料为人造和天然石墨，总部设在英国的 Benchmark Materials 在今年5月的一份报告中说，中国石墨产量在国际市场上占比高达 66%， 而天然极负极的石墨 100% 都是中国制造。美国近年来大大加强了对中国中资收购的审查，但即使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的中矿资源在去年6月并购了美国化工公司卡伯特的特殊流体事业部以及该公司拥有的世界上最大的色矿，位于加拿大 曼托巴省的一个矿产，实现了对全世界这一稀有矿藏资源的垄断。铯是一种稀有金属，在很多行业具有不可替代性，广泛应用于军工、航天、化工、医疗等众多行业。美国科学家近年来还发现，铯元素可以用来提高硅太阳能电池的性能。利用太阳能转化为电能，虽然清洁而且具有可持续性，但是目前的太阳能电池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效率比较低，使其很难在更广大的范围内使用。如果效率问题得以通过添加铯来得到解决，全球对这一高新技术领域的贵金属需求无疑将会进一步增长。美国内政部已在2018年将铯列入对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35种关键矿物清单。伍德麦肯斯的副总裁加文·汤普森说，中国对稀土资源的控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严重关注，但是对其他一些同样重要但却鲜为人知的稀有金属被中国垄断，则很少有人问津。
The average person within, certainly within the energy industry, what do we know about cobalt? Well, probably not very much. You know, we know that a lot of it is mined in Africa and in Congo.
他以钴为例说，作为在能源产业的普通人，我们对钴有多少了解？大概不是很多。我们知道很多钴在非洲开采，也听说过那里的钴矿有安全问题，有采矿方面的道德问题，但是在能源领域内我们对钴所知甚少。他说，在我们加快向新能源过渡的同时，对所面临的挑战尚未有充分的了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撰文指出，西方国家与中国的太空竞赛正在加剧。美国的优势是商业化的太空产业，美国应继续为国内企业家和创新者提供支持，以免错失机会，进而在竞争中落败。
罗斯在《太空新闻》杂志星期三发表的文章中表示，全球太空经济迅速增长，其中超过 80% 是商业性的。商业太空业在2020年打破纪录，将1000多艘航天器送入轨道。他说，太空对美国来说仍然是极其重要的战略领域，但我们也充分认识到它也是一个重要的商业领域。他还说，仅在美国，太空业每年对气象、金融、通讯等领域的经济影响就超过5万亿美元。航空航天业也是高科技人才的关键驱动力，为全国提供了数百万的高薪工作岗位。他还说，政府新发布的国家太空政策为未来提供了前瞻性的基础。这一政策为联邦机构就如何鼓励太空探索和太空商业的持续进展提供了持久的指导，也为美国企业在国内繁荣和在国际上竞争奠定了基础。罗斯在为《太空新闻》所写的评论文章中说，商业化促进了太空活动的发展，明智的商业做法和效率的应用，如可重复使用的火箭助推器，降低了成本，增加了新太空任务的发射机会。小型卫星技术的革命使得在发展新的太空结构方面有更大的革新和灵活性。罗斯还在文章提到，美国经济发展和出口融资机构正在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进行回击，这个倡议似乎旨在挟持发展中的太空伙伴，并阻止美国商业太空公司进入市场。美国还必须更加努力地提高伙伴和盟友的太空能力、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罗斯表示，伙伴关系是太空领域的另一个关键支柱，从阿尔特弥斯协定再到商务部不断努力使志同道合的国家参与以减少太空垃圾，美国致力于建立互利的伙伴关系，促进安全负责任的月球探索和太空商业的发展。这包括战略盟友，如日本，他们看到了中国构成的安全和经济威胁。阿尔特弥斯协定是一份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同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卢森堡、意大利、英国、乌克兰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国家航天机构签署的一个外层空间国际条约。罗斯在文章的最后说，虽然我们为特朗普政府期间的成功感到自豪， 但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政府的倡议和投资仍然很重要，特别是对于最雄心勃勃的科学和勘探任务来说，而且必须与私营部门合作完成。太空经济和商业化带来的好处是实现美国为人类创造一个更安全、更繁荣和多星球未来的目标的核心。
中国政府和机构长期以来对美国学术机构进行渗透，尤其是以金钱开道，影响美国学术和言论自由。美国政府和专家提出各种措施阻止中国的渗透活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美国学术机构应该采取更多措施打击中国政府的影响和活动。美国专家表示，高校应当更多的披露甚至切断来自中国的资金。
蓬佩奥最近在乔治亚理工学院的一次演讲中说，美国高校应该对未来来自中国的学生进行严格的评估，努力防止知识产权被盗，披露外国资金，并监督学生在校园的活动。他说，我们有责任对此进行管理，其中一些是美国政府的责任，我们必须做得更好，但我们也需要教育机构更透明、明确地遵守美国教育部的要求。高等教育法第117条要求高等教育机构以透明的方式报告外国礼品和合同，但在过去一年里，教育部发现了数十亿未报告的财务联系。其中，中国科技巨头华为与几乎所有被调查的学术机构都有财务联系。有两家中国公司正与一所美国大学合作，开展一项涉及人群监控和预测行为技术的研究项目。报告指出，中国政府可能将该项目用于邪恶的目的。另外，根据彭博社对美国政府数据的分析，自2013年以来，中国赠给美国大学的礼物和合同已接近10亿美元。最近被披露的学校是哥伦比亚大学。华盛顿自由灯塔报上周报道，哥伦比亚大学没有透露中国政府对该校孔子学院至少100万美元的资助。美国教育部的记录显示，哥伦比亚大学从未向联邦政府披露过这些捐款。美国之音联系哥伦比亚大学孔子学院，但直至截稿时间，该校仍未回复。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学术机构应当彻底斩断来自中国的资金流，因为中国给美国学术机构提供资金并不是为了帮助美国。他说，中国对美国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因此一定要仔细审查北京与美国社会的任何联系，不应当允许中国用金钱来影响美国高等学府。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西格尔告诉美国之音，越多的披露就越好，应该有透明度。当然，对公立大学来说，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如果有私立大学是联邦资金的接受者，充分的披露也是应该的。
美国国务院接连对一些中国公民入境美国作出限制，先是发布新规对中共党员实施签证限制，包括将党员及其直系亲属赴美旅行签证的有效期缩短为单次单月。之后，国务卿蓬佩奥又在上周末宣布禁止中共统战官员或参与中共统战活动的人士入境。一些评论人士认为，这些措施意在将中共与中国人区别开来，具有震慑力。但也有分析人士说，政策也许会助长中国民族主义情绪，效果适得其反。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2月4日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国共产党长期致力于传播马列主义，并在世界范围内施加影响，中共统战人员则屡屡胁迫和欺凌那些反对北京政策和批评中共侵犯人权的人士。蓬佩奥说，他援引美国移民和国籍法中的 202A3C 条款，对中国和中共官员或积极参与统战部活动的个人实施签证限制，这些人使用或威胁使用身体暴力、 窃取和泄露私人信息，从事间谍活动，破坏或恶意干涉美国国内政治、学术自由、个人隐私或商业活动。这意味着除非符合豁免情形，这些人员将被拒发赴美签证。这是美国针对中共海外渗透活动采取的最新应对措施。上个星期早些时候，美国国务院发布新规，将中共党员及其直系家属申请赴美的商务旅游探亲签证，也就是 B1-B2 签证的有效期从10年缩短为1个月，而且只限单次入境有效。在此之前，许多中共党员和普通中国公民一样，可以申请到10年多次赴美旅行签证。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说，此举是为了保护美国免遭恶意影响，中共一直在试图通过宣传、经济讹诈和其他不可告人的活动来影响美国人。前六四学运领袖、人道中国创办人周峰所认为，对中共党员的旅行限制对美国来说是亡羊补牢之举，其传递出来的信号非常具有震慑力。
这个的重要意义就是在于共产党员这个身份啊，在入境的时候啊，会被基本上被识别，这个就至关重要。他这个目的是非常清楚的，就是他针对的是到美国来啊，进行执行国家意志，继续进行这个政党活动啊，这样的主要针对的是这些。
他指出，现在中共的党支部在美国的大学有活动，在美国的中国人组织当中也有党员。新的签证规定将会令这些活动得到遏制。中国约有9200万共产党员，新的签证规定或将影响 2.7 亿人的旅行。但是新规比此前报道的特朗普政府可能采取全面禁止中共党员入境美国的计划相对温和。一名律师说，将中共党员及其直系亲属赴美签证限制为单月单次有效的新规只影响新的签证申请。美国彭和伟律师事务所的彭春云律师对美国之音表示，新的规定意味着签证持有者只能在1个月的签证有效期内入境美国一次，但是他们每次旅行仍可在美国逗留最多6个月，与10年有效期的签证相同。不过他指出，新规对需要经常往返美中之间从事商业活动或探亲的人士将造成影响。对于禁止中共统战人员入境的签证限制，彭春莹律师说，其中有豁免情形，但是豁免通常需要6个多月的时间才能够批复，往往也不容易获得。不过他认为，蓬佩奥的声明本身似乎表明，并不是所有为统战工作的人都会被自动拒发签证。他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表示，我感觉为统战工作的人，如果他能表明其不是中国和中共官员或积极参与禁止活动的个人，他仍有可能获得签证。这可能意味着新的签证限制将对中国政界和商界精英造成打击，但对广大基层普通党员的影响有限。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力量项目负责人葛莱伊表示，虽然目前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比全面禁止中共党员入境美国的影响要小，但仍然意义重大。
I think it is consistent with many of the actions tha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他说，这与特朗普政府一直采取的许多行动一脉相承。那些行动旨在突出他们认为的中国共产党，而不只是中国政府的政策对美国构成威胁。特朗普政府此前宣布了一系列打击中共的政策，美国将10多家中国媒体列为外国使团，限制中国外交官在美国的活动，下令关闭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逮捕中共猎狐人员和隐瞒军人身份的中国研究人员。此外，国务院还对中国官员和学生施加了其他签证限制，包括将参与大规模监控和拘押新疆维吾尔人和侵害香港自治的官员列入制裁名单，禁止他们入境美国，撤销与中国军事院校有关联的中国留学生的签证。今年早些时候，美国移民局公布新的政策提要，表示除非有特殊许可，禁止共产党员及其他集权政党成员寻求美国永久居民身份和入籍。美国时政评论人士、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对美国之音说，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demanding reciprocity.
他说，最重要的一点是美国在要求中国的对等，因为中国公民无论他们是否是党员，到美国旅行受到的限制远少于美国人去中国旅行受到的限制。 我们已经看到特朗普政府在要求这种对等，尤其是今年，这是尤为重要的。我不认为新的签证限制对中国共产党本身会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中共肯定会愤怒，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可以为所欲为，但是美国国务院证明他们是错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上个星期五的记者会上指责说，美国一些政客肆意妖魔化中共，恶意攻击中国共产党。他说，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鱼水情深，血肉相连，不可分割。美国恶意攻击中国共产党是在与14亿中国人民为敌。一些分析人士说，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措施就是要将中共与中国人民区别开来，而这也正打中了中共的要害。人道中国的周峰所对美国之音说，
中共整体来讲是一个犯罪组织，他所做的恶是非常多的，那这个就是说加入这个组织积极的执行他的政策，那都是对他的这种人权的作恶都是有份，那么必然像将来像纳粹一样一个一个都会面临清算。那么现在美国进行这样的这种甄别，只是就是一个很轻的轻微的一个开始，但是最重要的我想美国这个信号就是说，这些这个组织的人必须把它分别开，这是非常重要的。就现在这有这个规定，就是必须让中国人在中共这个事情上有个清楚的选择。
他表示，一些中国人比如高校学生可能会为了个人利益或职业升迁而加入中国共产党，但现在他们也许会三思。不过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葛莱仪认为，如果签证限制的目的是为了减少中国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那么效果也许是适得其反的。
Because the party's been very effective in pointing the finger of blame.
他说，因为中共很有效地将责任归咎于外部世界，称外国人想要削弱中国。特朗普政府也说中共本身构成威胁。我想这会在中国引起更大的民族主义，对党的支持会增加而不是减少。这些针对中共的最新措施的出台，距离新政府就任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那么拜登政府是否会延续这些政策呢？周峰所认为，当选总统拜登目前启用的大多是奥巴马时期的人马，他们走的是对华接触的基辛格路线，目前的政策和措施在拜登执政后可能不会很快改变，但是是否会延续下去还有待观望。但他指出，美国目前已经认识到过去对华全面开放的政策已经走不通了，美国必须采取措施自卫应对中共。葛莱仪表示，他猜测拜登也许会重新审视美中两国间的整体签证安排，而不是将限制中共党员的签证政策单独拿出来看，以此来解决被广泛认为的两国人员间的往来不平衡。他表示，自美中两国2014年底签署有关相互开放十年签证的协议以来，双方的签证安排一直都不对等。他举例说，中国学者可以轻松拿到赴美十年多次入境的旅行签证，但是他作为智库学者前往中国却只能获得单次入境，有效期最长一个星期的签证。那么美国华人是怎么看限制中共党员入境的这些措施的呢？纽约居民、退休美国海军医疗人员切克元认为，中共党员就不应该在美国出现。
Because they are promoting interests of communism.
他说，因为他们在推广共产主义的利益，他们并不在乎美国人的利益，因此他们还损害了华裔美国人的利益。但是加州华裔学生艾米则认为，一个人是共产党党员并不意味着他们就能在美国顺利推广他们的价值观。他说，很快的传播意识形态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在纽约留学的来自广州的杰西担心，目前的签证限制可能以后还会扩大到其他领域。
我觉得他就是留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就是他怎么知道谁是不是党员，那以后可能他不是党员，但是他硬说你跟有联系，那就一样要把你可能踢出去啊，或者限制你签证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大操作空间的一个政策。
纽约居民琳达是特朗普总统的支持者，他说特朗普总统的政策在正确的方向上。
But if people want to come to our country for good reasons, I don't see.
但是他认为，如果中国人是出于私人原因或商业活动等好的理由来到美国，签证方面不应该限制太多。
I don't think it should be restricted so much.
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清月，导播是开言，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